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欢迎收听空中明慧，您现在听到的是第516期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1999年邪恶开始镇压法轮功后不久，由中国大陆大法弟子自发创办的修炼者周刊，主要面向一些无法经常上网的大陆法轮功学员，内容包括海内外法轮功新闻、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和观点等。
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亚洲法轮大法修炼心得交流会在台湾隆重举行；法轮功学员参加美国芝加哥市感恩节大游行；中国大陆大法学员近期遭严重迫害的一组案例；在海外学员证实大法讲清真相的报道之后，是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
现在是新闻汇编节目时间，我们将向您播报11月25日至12月1日发生在世界各地与政法有关的事件。首先请听重要时事。
亚洲法轮大法修炼心得交流会在台湾隆重举行。11月27日，亚洲法轮大法修炼心得交流会在台湾台大综合体育馆隆重举行。来自亚太、欧、美等十几个国家地区的8000多名法轮功学员齐聚一堂，彼此分享修炼大法后的心得与体会，以期达到心性提升、比学比修的目的。18位有着不同人生经历的法轮功学员，年幼的11岁，最年长的是80岁，依序上台分享修炼大法的心得体会，讲述他们如何学好法、向内找、如何助师正法、揭露中共的谎言、劝三退、点点滴滴的修炼故事。11岁的江西如每天都会打上十几通劝三退的电话，他鼓励小弟子和他一起学法，打电话讲真相。在阿里山景点讲真相有半年时间的黄女士表示，法轮功学员的精神感动了导游和旅客，劝退了很多人。桃园的蔡女士分享了推广美国神韵艺术团的演出讯息，让桃园主流社会的民众买票观赏神韵演出的修炼心得。为了得到主流社会举办神韵演出说明会，蔡女士对着镜子练习100多遍演讲稿，因为他知道每次的说明会都无法重来，在很多同修的分工下，从电脑到公关以及演讲者方方面面的合作下，1个多月共开了50多场说明会。来自印度的查查提到，印度现在很多学校有定期练功与学法，他也分享了邀约海外天国乐团到印度克服困难的修炼过程。他说，虽然印度有很多人听过法轮功，但是他发现自己却没有真正用心去对待每个人。当他认识提升后，发现向内找的威力，即使遇到再大的困难时，也能心很平静，不为所动。有一次他到一所学校向校长表示想在学校教功，校长安排了礼堂，那一场教功有1000名学生参与。在台湾举行的亚洲法轮功学员修炼心得交流会召开前夕，11月26日早上11点30分，7500多名法轮功学员在台北自由广场集体练功排字，现场充满法轮大法威严与慈悲的能量，有许多大陆人以及民众被吸引过来，拿起相机拍照并彼此留影。
11月23日至27日， 土耳其法轮功学员在东南部省会城市历史古城乌尔法市举办了以和平的抗争为主题的法轮功真相图片展。展览首日，当地一家主要电台的节目制作组对图片展进行了约15分钟的现场报道。著名播音员迪丹女士邀请法轮功学员现场向听众简要介绍了什么是法轮功，以及发生在中国的对法轮功的迫害情况。前来参观图片展的观众中，不乏一些乌尔法市的政要和当地知名人士，包括市长阿哈迈德·法克巴巴先生。
11月22日，获2010年诺贝尔和平奖提名的加拿大人著名人权律师大卫·麦塔斯应邀到访西澳，在圣约翰上帝医院发表演讲，介绍他本人和大卫·乔高近几年来对发生在中国的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调查，并举行了他们的调查报告《血腥的活摘器官》一书的发布会。近百名医生和来自各行业的专业人士到场聆听演讲。演讲会之前，麦塔斯先生先后接受了西澳收听率最高的 6PR 电台、RTR-FM 电台和澳洲广播电台 ABC 的访谈节目的采访。两名法轮功学员林先生和赵先生在演讲会上讲述了他们在中国劳教所中所经历的酷刑折磨，听闻他们的亲身遭遇的种种虐待，现场多人忍不住啜泣。
11月26日，部分波兰法轮功学员来到波兰东南部，有着900多年历史的凯尔采市，向那里的民众介绍法轮功，揭露邪党迫害。征签台太小，很多人就在法轮功学员的手中征签簿上直接签名。4个小时，几百名凯尔采的市民听到了真相，其中有230多人在征签簿上签名，反对中共对法轮功的残酷迫害。一位中国人在听完法轮功学员讲真相后，头脑中中共邪党多年的灌输和现实真相出现了巨大的反差，无法接受法轮功学员的劝三退，但是心中又感受到法轮功学员的一片真心。经过反复思考，几番走掉又回来，终于决定退出曾经加入过的中共邪党附属组织，取消曾经被动发出的毒誓。
下面请听一组中国大陆大法学员近期遭严重迫害的案例。
重庆合川区46岁的法轮功学员徐真，9月26日被劫持到重庆女子劳教所。由于徐真不配合恶人的迫害，高呼法轮大法好，劳教所恶警极为恼怒，把徐真强制关押在四楼暴力迫害。劳教所为伪装文明外衣，在四楼以下的设防都设有监控。恶警玉小华组织一批劳教人员对徐真进行种种惨无人道的摧残。10月19日左右，徐真被迫害致死。
北京昌平区公安局东小口派出所恶警近3个多月在天通苑小区连续4次绑架法轮功学员，绑架人数至少达16人。10月23日，恶警在天通苑西二区绑架了8位法轮功学员，他们是汤森路透集团员工冯庆东、外企职员宋昭、青年画家孙立新、在读博士姚远英、北京的常春玉、张家口的李子明、黑龙江的郭龙斌以及一名山东籍法轮功学员。据了解，这些警察自知是干伤天害理的事，进行绑架时不敢穿警服，不敢在楼下停警车。
河北石家庄市正定县刘一林伙同正定县法院对法轮功学员郑兰瑞非法判刑7年。郑兰瑞在去年被六一零绑架后，一直被关在正定县看守所。在这期间，他受尽酷刑折磨，被带上大铐大镣，使他不能行走，骨瘦如柴，生活完全不能自理。就这样，六一零也不让家属见面。
辽宁临海市法轮功学员李国刚55岁，被马三家劳动教养院男一所迫害1年至精神失常，整夜不睡觉，两眼呆滞，失掉记忆。根据李国刚的表现，亲朋好友怀疑他在劳教所被恶人施用了针剂或在食物中加了破坏中枢神经的药物所致。
湖南湘潭法轮功学员赵香海于2006年被中共非法劳教。2007年8月， 湖南湘潭市610伙同其工作单位人员将赵湘海关入湘潭市第五人民医院及精神病医院。该精神病院以巨额医药费为借口，一直非法将赵湘海关押至今。赵湘海长年累月被关在精神病院，被注射不明药物，身体被迫害的已经非常虚弱。
山东潍坊寿光市化龙镇化龙桥村中学生刘小林今年高考成绩优异，但在中共610及有关部门的干涉下未被录取，因为他们一家人修炼法轮功。当刘小林在网络上说出真相后，遭中共当局绑架并被非法劳教。不久，他的父亲刘宗刚、母亲隋巧红被蹲坑的便衣绑架，均被劳教迫害。现在是大陆综合节目时间，首先请听一组综合消息。
甘肃老两口被非法抄家，女儿正义斥退恶警。11月15日晚10点，甘肃金昌市金川区国宝恶警10余人闯入马月芬、陆凤兰夫妇家中。陆凤兰一边跟他们讲这几年遭受迫害的真相，一边拿起电话打给女儿：“赶快回来，咱家来了十几个土匪。”旁边的警察听了，有几个人赶紧躲到外屋。恶警李旭和掏出手铐，马月芬大声说：“你们今天谁敢动我一下试试？你们不怕遭报应吗？金川有多少遭恶报的？肖书来就是其中一个。把门打开，让大家都来听听，都来看看我们家进了土匪了。”这时，陆凤兰的女儿马芳赶回家来，厉声斥责恶警：“你们想干啥？”一个警察赶快回答：“一个老头，一个老太太，能干啥？有点事儿核对一下。”马芳接着说：“我正想找你们呢，你们把我爸腿打骨折，到现在还没给个答复。”一个警察说：“不是我们打的。”“怎么不是你们打的？你们如果不送我爸劳教，他能这样吗？02年你给我们家放火，差点熏死我们姐妹俩，当时多亏好心的邻居把火扑灭，我们才脱离危险。你们现在黑社会卖淫嫖娼的不抓，把一个好人抓来抓去的，你们真不怕遭报应吗？”随后，陆凤兰又接着给警察讲法轮功真相。持续一段时间，警察陆陆续续都离开了陆凤兰家，李旭和也悻悻地走了。这时已经是11月16日半夜0:30了。
昆明盘龙区610劫持多名大学教师。昆明市盘龙区青云街道办事处610人员和白龙派出所警察11月24日非法将国防技术学院电脑教师苏坤从学校劫持到昆明城巩县松花疗养院。和苏坤同时被劫持的还有云南省精神病院主治医师胡金少，不法人员说是要他们疗养一周。据悉，与此同时被劫持或被限制自由的还有云南林业技术学院法轮功学院高级讲师周魔芳和梅碧林夫妇，云南省理工大学教师徐伟等，目前还不知道他们的详细情况。同时在其他地方也有610人员、派出所警察上门骚扰法轮功学员，但还没有发现有法轮功学员被劫持的情况。
拒绝放弃信仰，魏兴之被武汉监狱非法加期一年。武汉市武昌区法轮功学员魏兴之于2009年九月被绑架后，被武昌区中共法院非法判刑2年，本应于今年9月23日冤狱期满出狱，却被武汉市女子监狱以拒绝转化为由非法加期一年。现魏兴之被非法关押在五监区二分监区生产区二楼靠厕所的小号内，遭到非人折磨，望外界紧急关注。魏兴之是位于武汉市水果湖地区湖北省直机关第二保育院的幼儿教师，年54岁。
辽宁省女子监狱九监区连续害死法轮功学员。辽宁省女子监狱九监区在短短的56天内连续虐杀2名法轮功学员。丹东市55岁的法轮功学员王春香女士于9月25日在辽宁女子监狱中被迫害致死。 大连市60多岁的法轮功学员丁振芳女士，8月1日在辽宁女子监狱被迫害致死。九监区长叫武丽，女，48岁，家住沈阳市大东区新华一品。10年来，她是该监区的经济和政绩的承包人。狱方为讨好中共高层，加大力度迫害法轮功学员，规定在监区里有一个法轮功学员不放弃信仰，该监区要向监狱交上10000块钱。以武力为首的九监区狱警们不遗余力地迫害法轮功学员，甚至不惜拿法轮功学员的生命做代价。
本周468名大法学员严正声明，一切不符合大法的言行全部作废，表示要加倍弥补给大法造成的损失，兼修大法到底。
本周274名觉醒诗人郑重声明，以前所写所说所做对大法对师父不利的言行全部作废，相信法轮大法好，支持法轮大法，弥补过错。
恶警抓好人，乡亲们阻拦。今年8月31日，几个便衣开着桑塔纳轿车闯入村民江永广家，进门就要绑架江永广修炼法轮功的妻子。江永广不让，几个恶警上来就打，把江永广的眼睛打得肿老高。乡亲们一看来了强盗，几个弟兄见义勇为，帮江永广阻止这帮家伙抓人。几个便衣见不妙，抓了江永广的妻子就开车跑了。村人们在车后边喊边追，拦住车，拦住车，别让他们跑了。村民江永和正扛着妻子往苹果园赶，听到村人的喊声，知道来了坏人，急忙把梯子横在路上拦车，但没拦住。过后警察开来17辆警车，抓了6-7个村民勒索罚款，有的被罚5000元，有的甚至被罚10000元。拿梯子挡坏人的江永和被罚了5000元。村人叹道，抓人家法轮功都不敢穿警服，明摆着是件见不得人的事儿。无论中共怎么抓怎么打，人们都能分辨好坏人，练法轮功的人就是好，才有这么多人帮着。中共再有钱有权有暴力，也不得人心。
请听一位大陆青年的自白，请您原谅我曾经的无知。本文是一位明白真相的大陆青年在感恩节这天投稿到明慧网的一封给李洪志师傅的信，信中谈到自己曾经被中共江泽民一伙抛掷的谎言所迷惑，中共的这些谎言一度使这位青年对法轮功产生仇恨和误解，直到这位青年今年8月通过自由门接触了真相，从而幡然醒悟。以下是信件全文。尊敬的李师傅您好，在我11岁的时候，中央电视台公布了天安门自焚事件，并宣称是法轮功这一邪教组织制造了这一事件。这件事在我幼小的心灵中留下了仇恨。后来我在学校订阅的《当代小学生报》上又知道了12岁的刘思颖于2001年3月17日因突发心肌炎不幸罹难，然后报纸上便宣称法轮功这一邪教组织连一个幼小的孩子都不肯放过。这件事使我对法轮功非常痛恨。此后在我20岁的时候，因为特殊的因缘，我认识了佛教，我也从中明白了一些佛教的道理，但是我依然认为法轮功是打着佛教的幌子招摇撞骗，尤其是李洪志谎称自己是释迦牟尼转世。直到2011年8月，我得到了自由门这一翻墙软件，后来我便看到了江泽民污蔑法轮功制造自焚伪案的视频，在这个视频中我看到了许多法轮功学员提供的有力证据，彻底揭穿了共产党的丑恶面目。此时我幡然醒悟，原来我被中国共产党蒙骗了10年，法轮功也被冤枉了12年，中国今天的这种黑暗局面完全是共产党一手造成的。现在我想对李师傅郑重地说一声对不起，请您原谅我曾经的无知，同时也想告诉所有的法轮功学员们，谢谢你们，你们辛苦了，希望你们能够继续传播真相，让所有的人能够从无知中走出来，感恩所有的人。海涵，2011年11月24日。
人心与因果， 请听两则世人觉醒得福报，恶人参与迫害遭恶报的故事。
昔日浪子脱胎换骨。湖南省溆浦县的刘翔当年是社会上的痞子混混，酗酒闹事，打牌赌博，敲诈勒索，算计，为此还被拘留过。他的妻子修炼法轮大法，按真善忍标准严格要求自己，不计丈夫过往之过，处处事事尽己所能关心照顾他，家务工作忙里忙外的，还不畏艰险去讲真相救世人。刘翔从妻子身上看到了大法的纯正、慈悲和伟大，心里暗暗佩服。刘翔患了一种顽疾，叫黄脓包，又红又肿，又痒又痛，非常难受。打针吃药，中医西医花了不少钱，均无济于事。妻子告诉他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他按妻子说的做，他还看了大法书，懂得了怎样做个好人。几个月下来，通过诚心静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刘翔不知不觉中发现痒痛症状大有好转，脓包也消了。他说法轮功真是神功。前不久刘翔捡到一个包，拿回家打开一看，里面装有10000多元钱和一条金项链及其他物品。他妻子对他讲，法轮功的弟子们看到钱财是不动心的，你怎么样处理这个钱包？他讲，要是以前10万8万的不嫌多，10块8块的不嫌少，今天这不义之财我分文不取。第二天，刘翔找到失主，原封不动地把包归还给失主，并谢绝了失主的答谢酬金。刘翔说，别谢我，你谢练法轮功的人吧。失主临走时，他还大声说，别忘了法轮功。
报应面前，女狱警真心悔过。我的亲人很多都是在政法系统工作的，我的父辈们都是警察，因为参与迫害法轮功遭恶报的很多。大妹所在监狱警察恶报连连，原来5天值一个班，现在3天就得值一个班，现在警察正常的值班都保证不了。我妹妹在大陆的一所监狱里当狱警，1999年7月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后，她听信了谎言，跟中共保持一致。她企图叫我放弃修炼，我不同意，她就怂恿母亲和我决裂，断绝母子关系。我向他讲真相，他不吱声，脸无表情。他的监区非法关押了许多法轮功学员，他也参与了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我告诉他，信仰无罪，千万不要迫害修炼法轮功的好人，用暴力和强制手段逼迫别人放弃信仰是违法的，是执法犯法，不要为一点小利去伤害别人，善恶有报的天理是绝对的。怎么讲他就是不吱声。后来他得了一种怪病，天天头昏头疼，整天像抽大烟似的，坐那儿就打哈欠，皮肤发黄，3天2头休病假，到北京各大医院找了很多著名的专家，就是治不好，闹着同丈夫离婚，生不如死，就是难受。我告诉母亲，他是参与迫害法轮功学员遭到报应了，干多大坏事得多大的报应，只有一条路，真心悔过，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并在明慧网上发表郑重声明才能好病。我叫母亲去劝说他，母亲同意了。我为家人写了一个声明，大意是，以前听信了中共对法轮功的污蔑宣传，参与了对法轮功的迫害，说过做过写过对法轮功师傅对法轮功学员不敬的文字言行全部作废，今后相信法轮大法好，相信大法师傅，不参与迫害法轮功。我向母亲跟妹妹妹夫外甥们讲清厉害，一个个的讲，他们真心表态同意了。这样我就把家人的这份郑重声明发给明慧网，并在明慧网上发表了。声明发表不久后，妹妹的病神奇的好了，现在好几年过去了，她的身体一直好好的。以前大妹一直不让我回家，现在她告诉母亲，我哥想什么时候回来就什么时候回来，您别拦。我的大妹夫小妹也是警察，小妹夫也在政法系统工作， 现在他们都退出了中共的党团队组织，都相信法轮大法好。去年回家，大妹夫告诉我，他放弃了当副监狱长的机会。大妹说，一个月最少得少拿500-600元。我为他们的选择高兴，他们不想为一点小利把命出卖给中共，他们真正知道了命比钱比利益更重。
现在是海外综合节目时间，请听一组海外学员证实大法讲清真相的报道。
美国芝加哥市麦当劳感恩节大游行于11月24日上午在市中心的政府大道上举行，数十万观众夹道观看。法轮功队伍连续第九年参加该感恩节游行，并带来了新的创意巨型莲花。芝加哥当地的最大报纸芝加哥论坛报做了相关报道，数以百万计的电视观众也通过电视直播观看了法轮功学员的风采。
美国休斯顿市感恩节大游行是当地最大的游行，也是当地市民欢庆节日的重要活动之一。现场拥有约40万观众，在这五彩缤纷的70个表演团体中，法轮功队伍给观众一个新颖独特的亮点。前面是法轮功学员手持中英文法轮大法的横幅，队伍整齐，乐曲动听。练功的法轮功学员身着黄色练功服，展演功法。现场观众史密斯女士见到法轮功学员正在练功，惊呼：“非常好，法轮功给我一个惊喜。”
加拿大多伦多地区密西加沙市圣诞节大游行11月27日举行，在70支队伍中，由法轮功学员组成的多伦多天国乐团尤其受到华人观众欢迎。有华人兴奋过后表示要多了解法轮功。
11月19日、20日、26日，澳洲、南澳省法轮功学员分别应邀参加了阿德雷德港、格林内尔格和瑙伍德的三次圣诞节游行。法轮功学员组成的游行方阵走过看台时，主持人在扩音器中说：“真美，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已12年，但法轮功仍然迅速发展，由打压前的传播到20个国家，发展到如今的100多个国家。
11月17日至19日，东盟峰会和东亚峰会于印尼巴厘岛召开，各国首脑汇集巴厘岛。上百名法轮功学员在巴厘岛库塔海滨的发现购物中心背后的海滩上练功和静坐，并展示横幅，呼吁各国代表团关注在中国发生的人权践踏，呼吁制止中共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但是同时还有上百名法轮功学员被警方在海滨靠近库塔风俗村庄挡住，不让他们加入海滩上的练功和静坐行列。据相关人士透露，中共当局不仅施加压力，同时也给钱指使印尼警察和社区行政管理人员阻挠法轮功学员的活动。
听众朋友，明慧广播电台共有3个广播时段，分别是北京时间每天早上6点到7点，收听频率是7105千赫；每天晚上9点到10点，收听频率是6030千赫；每天晚上11点到12点，收听频率是11700千赫。明慧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mhradio.org。www.mhradio.org， 通过动态网等突破网络封锁的工具，您可以直接访问这个网站，下载更多的节目。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1999年邪恶镇压开始不久时，由大陆大法弟子自发创立的修炼者周刊，主要面向一些无法经常上网的大陆法轮功学员，主要包括海内外法轮功新闻、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和观点文章。现在是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时间。首先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互相配合圆融好师父要的。今年11月14日，我地区协调人针对本地区洗脑班疯狂迫害大法弟子的邪恶表现，倡议大家每天坚持3小时集体发正念，时间定于下午1点至4点或晚上7点到10点。接到通知时，我正在市区内一同休假，其中在场的还有几名同修，就听一位同修说，都什么时候了还传这些，洗脑班算什么东西，他动得了我们吗？我听后觉得有道理。回到家，我还在想那个同修说的话，还在想师父早就告诉我们要全盘否定旧势力的一切安排。转化班是旧势力安排迫害考验大法弟子的，师父不承认，我们更不承认。我地区每天晚上8、9、10整点也发了很长时间的正念了，可表现上邪恶越来越疯狂了，是我们什么心让邪恶钻了空子？想到这些，我开始静心学法。师父在什么是大法弟子中说，到现在啊，还有一些学员互相之间在配合上非常差，不只是一般的差，甚至是拆台。我告诉你，不管什么心，只要是大法弟子的项目，或者是大法弟子应该做的事情，你起了拆台的作用，你就起了魔的作用。我一下明白了，是邪恶钻了我们不互相配合的空子。师尊在后期讲法中多次讲过大法弟子要互相配合的法，是我们普遍出现了问题后，师父才会纠正我们，让我们走好未来的路。越到最后，邪恶越是虎视眈眈地看着我们，我们的一丝一念都不能偏离法。通过学法，使我更加体悟到大法弟子互相配合好的重要性。师父说，长期以来，有些地区，有些人，他学法跟不上，经常采取一些常人的手法，配合不好时，甚至于消极的，各做各的，或者是用常人那种狡猾的态度对待。这都成了常人来做大法的事了，那就不应该了。大法弟子必须学法。很长时间我就是这种状态，当有同修通知我做什么事，或让我参与一些大法项目时，我都会用各种借口回绝。其实我的这种表现已经脱离了法的要求，也是我认为那位同修说的话有道理的原因所在。师父在各地讲法2002年美国费城法会讲法中说，其实你们知道吗，那些大觉者呀，他们在天上有很多事情也是要互相协调商量的。当一个神提出来一个办法的时候，他们不是急于去否定，不是急于去表达自己的，认为自己的办法好，他们是去看另外的神所提出的办法的最后的结果是什么样。我又明白了师父为什么讲互相配合的又一个内涵，配合好是一个神最基本的标准，是一个大觉者应该具有的风度。师父真是用心良苦。当我明白这些后，我和同修学法切磋，尽量让更多的同修参与配合这次集体活动。第一天发正念，我和本村一名84岁的同修和一名男同修为一小组，发3个小时正念下来，除了腿有点疼外，感到师父的加持，能量场很强。老年同修也坚持立掌3个小时，感觉很好。大约在第3天夜里，天开始下雨，雨下得特别大，而且是不间断的，到第二天下午才住雨。很多世人感到奇怪，在寒冷的冬天，怎么会下这么大的雨呢？可大法弟子心里明白。隔日，太阳老早就露出了笑脸，蓝蓝的天上配有几朵白云，让人感到心旷神怡。梦中师父有点化我，满地的杂草丛生被铲除了。 我知道是师父在鼓励我，叫我精进，不要放松。大量的邪恶因素被大法弟子的正念解体了，我想转化班也将不会存在。通过这次配合整体发正念，自己的修炼环境变好了，与同修的间隔消失了，还去掉了自己隐藏很深的一颗人心，戒备心。不但圆融了整体，更圆融了师父要的，其中的美妙真是语言难以表述。
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改变观念不是来迫害，是来得救的。一件事使我对师父强调的大法弟子是世人得救的唯一希望有了更深的体悟。一位同修720之后就没有上班，可最近610先让单位的人找他，后让丈夫单位找他，要看看他表现。两个单位一直从下折腾到上，连上级局长都知道这事儿，同修心里不稳了，找人发正念，又考虑是不是走。他苦着脸说，我小小一个人折腾得这么大。其他同修和他切磋，师父讲了相由心生的法，你把自己当成被迫害的，自然招来的是迫害，你把自己当大法弟子来的，听到的人不是来得救的吗？师父当年对法拉盛出现邪党煽动一些人来干扰退党活动的情况时说，那个邪恶在法拉盛的出现干扰人干坏事绝不是偶然的，肯定是针对学员有漏的地方来的，对于人的一面不要一味的向前顶着干，不是压倒他们，是救度他们。选自2009年大纽约国际法会讲法。在这件事上，那些对同修表示同情支持的人不也在摆放他们的位置吗？同修做得好，真相讲到位，明白真相的人就多，得救的人就多。同修内心稳定，对众生充满慈悲，对大法充满信心，周围的所有人就会随之对大法产生正念，对迫害谴责，而他们也因此而得救。对大法弟子的一念，就决定他们生命永远的存亡。同修啊，你可不是小小的一个人，你是大法弟子。师父说，大法弟子，你就是浊世的金光，世人的希望，住世的法徒，未来的法王。选自贺词。对于世人而言，我们都是他得救的希望，而且是唯一的。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邪恶最怕曝光。我们地区有一个叫新民的警察，为人奸猾，心狠手辣。自1999年720江氏流氓集团迫害法轮功以来，此人受中共邪党谎言所欺骗，积极参与迫害法轮功，每次打压抓捕法轮功学员，他都不遗余力。他的邪恶歹毒被邪党赏识，很快就被提拔为派出所所长、国保大队队长。大法弟子抱着善念，多次给他讲法轮功被迫害真相，告诉他不要再参与迫害法轮功以及善恶有报的天理。他不但听不进去，反而说，我没有别的什么特长和本领，别的不会做，只会干这个。其邪恶程度可见一斑。在其担任国保大队队长期间，整个市区一片红色恐怖，被抓捕的法轮功学员达200多人次，100多人被送看守所和洗脑班，40多人被劳教，5人被判刑。在抓捕过程中，有大法弟子翻窗不慎摔死，更有大法弟子已失踪多年，至今杳无音信，还有学员家属被惊吓而死的，造成法轮功学员家破人亡、妻离子散、流离失所的很多。在恶警非法抄家过程中，
强抢法轮功学员财物约合25000多元，敲诈勒索现金40余万元，敲诈学员单位现金32万多元，扣走学员工资4000元，骗取现金700元，抄家中顺手偷走600元，合计造成经济损失75万元，造成学员的误工损失无法详计。揭露恶警坏人，在社会上公布其人的恶行，此做法对于那些没有理性的恶人起到了极大的震慑作用，同时也是在对当地讲清真相中引起民众对邪恶迫害最直接的揭露与认识，同时也是救度被谎言毒害欺骗的民众的一种好办法。希望大陆全体大法弟子与新学员都来做好此事。师父对学员文章评语：学习了师父这篇讲法，我区大法弟子经过切磋交流达成共识，向当地民众揭露新民的恶行，大家分工协作，将收集到的新民的恶行汇编成文，用信件的方式发往该区各级行政单位、执法部门，再将其恶行制作成不干胶粘贴，统一时间在本区和周边区县大量张贴。恶警看到后，第二天派出大量警力将其撕下，第三天我们又再一次全部贴上。几天后，据反馈信息得知，新民的亲朋好友及同行多人质问新民：你还是这种人啊？新民害怕了，他找到该区大法弟子家中，那天同修正在家中参加集体学法，看见是他，没给开门。新民在外面央求说：我不是来抓你们的，请开开门吧。新民进屋后说：我求你们不要再把我贴出去了，我对天发誓，我再也不抓你们了。从那以后，这个国宝大队队长收敛了，我去大法弟子的修炼环境也宽松了许多，师父要求的3件事也做得越来越好。事后我区大法弟子也进行了切磋交流，总结了经验和教训。一、曝光邪恶基点要摆正。一直以来有同修认为曝光邪恶会招来报复，这是有怕心有人心在，是在用人的思维想问题。我们不应该怕，是邪恶害怕，邪恶最怕曝光，因为他们怕丢官，怕被清算，怕遭报应，怕遭到亲朋好友的指责，怕遭到社会的唾弃，整个都是怕。而我们是大法弟子，是宇宙的保卫者，代表着正义的力量。自古以来邪不胜正，只要我们在曝光邪恶的过程中不带人心，一个不动能知万动。2005年加拿大法会讲法，师父在《不是搞政治》这篇经文中也谈到，对恶人恶党的揭露是为了制止邪恶的迫害，是对被邪恶欺骗的众生的唤醒与挽救。师父已经明确地告诉我们揭露邪恶的目的，对迫害我们的恶人恶警，我们没有仇没有恨，我们只是制止他们行恶，救度当地民众。二、曝光邪恶内容要全面。这个问题明慧网上同修也交流过多次，对恶人恶警的曝光内容尽量地做到全面，包括恶人的姓名、单位、职务、家庭住址、电话号码，以及其直系亲属的姓名、地址、单位、电话号码。我是国宝大队队长，就是因为有同修查到他的家庭住址，找到他家讲真相，他才决定要搬家的。对我们查到他妻子的姓名及单位一直耿耿于怀，几次追问是怎么查到的。还有恶人的恶行，抓起几个主要案例做佐证，被其迫害致死、致残、抓捕学员的人次、送劳教、被判刑的大致数据也应该有，再有被抢财物的折算，以及被敲诈勒索现金的数据更是不可缺少。在一定的时间内，对当地主要邪恶之徒的恶行，用传单、不干胶粘贴、信件、短信、语音电话等多种形式给予全面曝光。还有一点建议，曝光的邪恶之徒只选定一两个，多了会分散对邪恶的震慑力。三、曝光邪恶要把握主动。很多时候当邪恶在迫害我们同修时，我们才想起来揭露迫害、曝光邪恶，这只是一种补救措施，但也是必须的。如果我们把曝光邪恶坐在前面， 那不就减少了很多不必要的损失了吗？那些至今邪恶还很猖獗的地区，同修们都应该行动起来，抓住最邪恶之徒，将其恶行来个全面彻底的大曝光。不论是主动也好，补救也行，当然从某种意义上讲都是主动在做。师父的正法进程到了今天已是接近尾声，我们的修炼环境必须要改善，因为还有那么多的众生还没有被救度。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法弟子童真的文章，清除一切变异观念。在和学员交流时，每当听到学员讲受到邪恶残酷的迫害仍坚信大法的故事时，心想你吃的这点苦差远去了，比起某某某这算什么，某某某被邪恶关一个月黑屋，一丝光都见不到，经常被捆绑并用尿布堵着嘴，昏死过去九次仍坚信大法并证实大法，那才是了不起呢。仔细检查自己的这种思维，发现还是受过去古老修炼方式吃苦才能修得高的观念和党文化变异观念的干扰，其实还是对邪恶迫害的认可。师父讲，不是在他们造成的磨难中去修炼，是在不承认他们中走好自己的路，连消除他们本身的磨难表现也不承认。各地讲法四，2004年芝加哥法会讲法。在大法修炼中，能够完全按照师父的要求去做，扎扎实实的实修，做好师父要求的三件事，多救人，才是真正了不起的。把邪恶的迫害看重，潜意识中认为承受的迫害越大才修得越高的思维方式，其实还是对旧势力迫害大法的一种认可，旧势力也是以这样的借口迫害大法弟子的，这绝不是正法理。很多大法弟子在邪恶残酷的迫害下能够走过来，固然是了不起，也证实了大法的坚不可摧，但是我们必须从法理上明白，是因为大法了不起学员才能走过来，并不是因为邪恶的残酷迫害烘托了大法弟子的了不起。如果没有大法，学员面对那么严酷的迫害根本就不可能走过来，没有从大法中修出的正信，面对那么严酷的迫害只能是毁学员，而且承受迫害本身也无法修得更高，更达不到大法弟子的标准。各地讲法五，2004年美国西部法会讲法。仔细查找发现，没修去的这种根深蒂固的变异观念还很多，比如听到某学员被迫害中罚款几万，就脱口而出那算什么，某某某学员被邪恶讹诈了近20万了，连家里的冰箱彩电房产证都被抄走了，你被迫害的程度和他比差远去了。大法弟子应该比谁从大法中修出的正念足，谁救的众生多才对，怎么能够比谁被迫害的严重，思想深处还是对邪恶迫害的承认。不清除这种变异观念，无形中给邪恶迫害提供了土壤。在大法中修炼，只有符合大法的法理才是正理。常人中一贯认为对的，古人留下来的，传统宗教中的一些理未必是正理，只要是不符合大法的都不是正理，都是修炼中要去除的。我告诉大家，糟糠糟粕这东西古代都有，你别看承传多少年了，它并不一定是对的。转法轮，邪恶宣传的你要叫别人做好，你自己得先做好，听起来似乎有道理，其实完全是歪理。有时我们一遇到同修给指出自己的问题时，不自觉的就来一句你还没做好呢，这种想法都是受这种变异观念的影响。大家想想这句话对不对，很多人抓住这句话掩盖自己的错误不想改正，特别被那些有问题的人拿来当真理不放。我告诉大家，这是绝对的错误。一个有错误的人就不能告诉你做好了吗？一个做了错事的人就不应该叫别人做好了吗？那是什么逻辑呢？有多少人仔细想过这个问题呢？各地讲法四，2003年亚特兰大法会讲法。让我们清除一切不符合法的变异观念， 真正做好三件事，完成自己的历史使命。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潜物消除病业干扰。我周围的一些同修在消病业的过程中离世了，有些还是做事很积极的同修，有些在监狱表现很坚定。这样的现象使大法工作受到了损失，也影响了周围的一些人。我认为这种现象除了旧事例看到周围同修的一些执着想安排来考验周围同修外，主要还是离世同修个人修炼的漏导致旧势力钻了空子。师尊给我们安排的路绝对不是这样的。在这里我想谈谈个人的一些领悟。确实有些同修在做正式法事上表现得很积极很精进，可是在学法修心上真的做到了位了吗？天天学法修心去执着真的去掉了吗？学法入心了吗？有没有进入越学越爱学的学法状态？有没有体悟到大法的美妙？在梦中所有能够掩盖自己的心都在睡觉的时候还能做得很好很精进吗？我个人就觉得一些执着真的很难去，当自己认为已经去掉的执着在不经意间又出来了，有的去不彻底，好像是在修的过程中用一些冠冕堂皇的心把它给盖住了。以前当身体哪里不舒服时，我闪过的第一念头是什么东西没吃对，然后才想靠大法来纠正身体不舒服。后来当身体哪里不舒服时，我会想自己什么地方没做好，还有什么执着，找到了改正了身体就会好了，做好的目的还是为身体好。再后来我不管身体什么样，只管精进修炼，当身体长期不舒服时再考虑是不是长期误在哪里了，哪里做错了，应该改变自己由于什么执着或观念或后天不好的环境造成的一些不好的不符合大法的生活方式、做人方式、考虑问题的方式或习惯等。认识到后虽然一时改不掉，但主意识清楚地去努力排斥它，通过学法修心不知不觉中它就没了，身体也在不知不觉中好了，不必考虑身体好没好，只把身体的不适作为自己修炼好坏的一个警示，当做师父点悟自己的一种方式，激励自己加紧时间学法实修。如果不提高，总悟在哪个层次，时间长了，自己心性就会不稳，旧势力就会钻空子。有的同修心里说，出现病业现象时，我一点也不去想它，不在乎它。可这也许是提醒你该提高层次了，不要老悟在这一层次中。但是你老是不悟，还在抓住常人中的一些东西不放，或者以救人为借口忽略了学法修心，这样就进入了常人心做大法事的状态。时间长了，旧势力会不会借机迫害呢？如果这时正好有一个要用生命才能还清的大业债，怎么办呢？修炼是严肃的，我们不能老让师父保护而自己不提高啊。另外第五套功法神通加持法对我的修心消业也很有帮助，当盘腿很痛时，我就想师尊说的，根本就不产生气恨，不觉委屈才是修炼者之人，精进要旨何为人，心中坦然了，放下疼痛了，盘腿时间就长一些，再想难忍能忍，难行能行，转法轮，盘腿时间就又长一些，心性也提高了，业也消了。所以希望同修无论多忙，宁愿少睡一点觉也要练功，对于消除病业，对修炼道路的阻碍是很有帮助的。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文章2012不再人为制造损失。一天与同修甲交流时，同修提到师父在北美巡回讲法中讲，我问问大家，救度众生再有10年，你们还干不干？学员齐声答，干，这才是大法弟子啊。当然不会再有10年了，也不允许有那么长时间，他们寿命也没那么多时间。他们学法小组有些同修认为，从02年到2012年正好10年，正法修炼该结束了。我说，前些天我正好思考过这问题，我给自己提了这样一个问题，如果2012年这场迫害还没结束，我该如何面对师父的这段讲法？我信师信法的心会有些许动摇吗？我回首了自己这些年的修炼历程，9年前那一次明显开悟状态的震撼心魄记忆犹新，心性一次次升华后美妙的变化还时常感叹，救度众生后众生欣喜我也欣慰，以及这11年多没吃过药的超常状态。想到这些，我对自己说，不管住持正法还有多少年，我就坚信师父不动摇。同学甲也说，是这样，不管怎样我也一定信师信法。通过这件事，我这样告诫自己，我已经扪心自问过了，从我这些年修炼的所得，我已经得出了结论，信师信法绝不再含糊，不需再论证，遇到问题只有我怎样去修正自己，绝不再怀疑师父与大法。但从我和同修甲的学法小组都关注过这问题，看来这是个问题，再加上对玛雅预言的执着，我考虑对2012年执着的同修看来会不少。对这个问题的个人理解是，这场迫害本来是早该结束的，师父真的是希望这件事早些圆满结束，是我们大法弟子的各种执着延长了这一过程。就对2012年的执着来说，邪恶会抓住这点制造干扰与迫害，如果很多同修一直惦记到2012年底才不得不归正自己在这一问题中的不正想法，那可能结果会十分糟糕，会继续人为的给修炼和救人带来损失。我们早已整体走过了个人修炼的路程，正法修炼的路上，我真心的希望我们能少有损失。我不想承认所谓各种考验，完成好住持正法救助众生的大愿才是真。
谢谢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我们下次节目再见。